年的时候，其实好像零九年很快就一下就过去了。OK，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是有人是觉得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缓慢，那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就是飞快了。OK， 就是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到了新的一个年头。OK， 特别是想到就是说，再过不了几个年头，可能小孩子就要离开我跟丽茹去大学了，那更所以说我很羡慕这个现在还抱着这个 baby 的这些家庭。 OK， 像那一天那个我有机会去抱抱那个索菲亚，哎呀觉得心里很舒服。那所以圣经上讲说我们当珍惜光阴。 OK， 我有时候想到我们教会好像大家年纪都越来越一天的增长。 OK，那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也在这个时代吧怎么样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而且能够及时的能够回应。 OK， 所以我想这个是其实是特别是我们 suppose 至少在我们当中有一批是应该是不惑的这个应该是不惑嘛，对吧？事实是不惑。 OK，是不惑的这个这一年代的人更是我们的首当其冲需要思考的。那有几个简短的报告，就是这个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OK， 我想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还在路上。 OK， 也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那我们的聚会这将来的这半年我们希望有一些的调整，我想特别是可能是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和周间的聚会，那最后的细节还在跟就是各个组长们都还在最后的商量，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对于小组聚会有什么具体的建议这个有什么想法，可以尽快的跟组长们联络，我们可能在今后的这几天就要最后做一个决定这样。那主日学圣坛你要不要报告一下？大家有没有听懂圣台在讲什么？雨虹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意参加这个话，不用等到下个礼拜天这个再做决定，可以及早的跟你联络嘛，对吧？
今年就开始读了。
对。
对。
Okay， 大家都明白了嘛所以尽快的跟这个，如果你有意参加这个这个一天大概是三张 ，not bad，OK，not bad， 所以这个，所以那尽快跟他联络。然后刚才圣台讲的另外一个组就是弟兄，那就是这是专门的 Bible Camp 是弟兄跟姐妹都可以嘛，对吧？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愿意参加的都可以。那另外一个组就是说是只是为弟兄开设的 ，OK， 就是。如果弟兄有意，那我们就是聚在一起，也是大概我们有几个可能的时段那其中一个可能的时段是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就是主日学的时间。OK， 也是在教会或者是在在别的，我也给弟兄们发一个 email 了，就是说是在别的时段也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到时候看大家的回应，就是说选择 prefer 在哪个时段呢，那我们就是只是 for brothers only， OK， 那我们到时候有意义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有一些聚集，然后商量说我们具体在要干什么，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OK。有还没有什么别的要报告的事情 ？OK。那我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就是上网去看那个就是《Times》，就时代《时代周刊》是吧 ？OK。因为他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像过去每年他就有 Top Ten， 就是在2009年这个十大事件这样 ，OK。结果我今年发觉说，他变了，他不是2009年十大事件，他2009年，他结果我算了算，可能有几百件事件，他怎么分呢？他是说他把它分成不同的category， 就是说，比方说在艺术界里面十大事件是什么啊？在科学界里面十大事件是政治、丑闻，还有这个 news story 这样的 ，OK。所以我后来我本来想给大家节选一下，后来想说哇，这个我去看了之后发觉真正算起来这个几百件可能甚至上千件，它如果有100个 category 的话，我就想说不太可能。那其实我想我们这个就是12月31号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通宵祷告会 ,OK, 那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分享，就自己过去一年里面在我们自己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那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能够回顾你在过去一年里面在你身上和家庭里面发生的重大的事情，这个我相信是对你是有很有帮助的 ,OK。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如果还没有机会做的话，花一些的时间you know, 去思考这个。电视可以少看一点，饭可以少吃一顿，这个一定要去思考。OK, 所以这个那我在看这个过去发生的很多的这几百件事情吧，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看它，是讲的在每一个领域所发生的事情。那就其实一个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能够从一个就是媒体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是怎么样看我们周遭的世界的 ,OK, 什么是一个重大的事情。那慢慢的你花这个时间之后，你开始看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OK。那很多这样的事情很有意思呢，也跟我们其实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我们这个所期望的开始挂上钩 ,OK。那我在思考这些事情的同时呢，也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呢，就是说是当我们把这些的事件特别是在各个领域全部概括之后把它跟神国就是说是不是圣经里面在刚我们讲到说天国的福音和天国的到来和再把它去接起来看的时候，就你开始慢慢的看到一些pattern, 一些模式出来，那你也开始看到一些呢，就是说我们人的生活在当今这个社会跟时代，我们常常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圣经的真理在这些挑战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告诉我们当中哪条路，也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对我们产生帮助。那我们在这么一个对比之下一些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清楚，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以一个真理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生活跟人生，也是一个真理的态度来回应这么一个回应一个在这个世代对我们的挑战和神和不管是社会还是神允许在我们周围所发生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这么样一个回顾，我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就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仍然站在神的这一边， 就像圣经中，其实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以后越来越在今年的这整个的这半年里面，越来越跟大家去一起来研读的时候，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天国。从开始耶稣跟使徒约翰和耶稣宣告说天国的到来，到在整个的马太福音的主体当中，主耶稣基督自己借着各样的机会来教导什么是天国，一直到最后在马太福音的结尾讲到天国的到来的时候，特别是主再来的时候所处的世代，所将要发生一切的事情。所以说马太福音所主耶稣基督所亲自所带出来的信息是 extremely relevant， 就是非常非常的与我们的现代的生活是相连接的。 OK， 所以当我们在整个这半年，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应用马太福音中所带出来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我请求大家的一个的思考，就是常常的观察我们周围的世代，观察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来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认知，然后脚踏实地的能够在具体的生活里面去把它行使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半年我们很希望能够我们一起教会一起来往前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最近这一两个月常常跟大家提到这个词，就是 Nike 的口号，就是 Just Do It。 OK， 那大家不要把它跟这个不太好的事情连起来，就是说是就去 Just to Do It。 OK， 不是这个意思。 OK， 而是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在仔细的思考跟寻求认定之后呢，我们就不要犹豫，就是说是具体的脚踏实地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把神对我们的感召能够把它行使出来，化在一些具体的行动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经历一个属神的实际，也才经历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真切的带领。所以我们这半年可能会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我们 outreach， 就是说是在我们社区当中，在人与人当中，家庭与家庭当中，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说是我们很可能会减少集体性的聚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一个以个人为单位或者家庭为单位的这个基础上，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去实际的去行使出来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带领和感召。 OK， 所以这个是我不敢说这是一个教会的口号，但是我是用这个自己在鞭策我自己和我家人，就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去行使出来。 OK， 那我想今天的这个时间虽然是第一个主日，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在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relevant，跟我们现在生活，所以我们会继续的看马太福音。过去的这几个月，我们有机会其实一直在看第五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马太福音我有一次跟大家略略的提到，就是说整本福音书虽然很长，但是呢关于耶稣的教导呢，他的马太呢，他特别把它组织成几大块，可能5到6个大的篇幅。那其中第一个大的篇幅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五章到第七章，大家还记得当时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出来传道，也招了门徒，然后他行了神迹奇事，然后有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平民老百姓，也当然也包括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来跟随耶稣，就来想听他的教导，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上了山，然后就讲了我们在第五章到第七章记载的这一番话。OK， 那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所谓我们后人把它简称为登山宝训中的八福，那在八福之后，大家有机会如果看到马太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看到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圣太弟兄带着大家有分享，就是说我们如何作为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 OK， 然后呢上一次圣太弟兄也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是 耶稣讲到说，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就是耶稣虽然名不见经传，也不是什么长得很英俊令人吸引的人，但是他却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带着神的能力带出真理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人跟随他。跟随他之后呢，他就在讲呢，他就把天国的这种真理要把要给当时的世人能够讲，把它表达出来。那在当时世人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在讲真理的同时呢，他一方面能够把正确的东西讲出来，他另一方面呢，他也把当时人心中的各样的认知的误解和行动上的错误，他也把它指出来。所以在八福讲完之后，他提到了我们整个作为神的儿女是有一个做光做盐的角色，然后他就是在讲说，其实我所讲的，我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跟在旧约这几千年来，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律法，所带出来的神的心意，本质上却是一致的。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从五章的第21节到第48节，耶稣大概讲了六个例子。耶稣借着这个六个观念，他来去阐述说，为什么他现在所传讲天国的福音，其实是跟在他们旧约里面所认知的这种神的心意本质是相符合的。不但如此，他现在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能够把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的神的真理，把它带到了一个更高层。所以以至于说，因着他的到来，因着他传讲的真理和他在将来在世人当中所成就的，他能够成全神在旧约当中已经传给以色列人，也借着以色列人传给世人的真理。所以大家应该，我想大家应该都了解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中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很受益的一个的方面，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也当去思考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的作为当中，我们所认知所偏差的地方。就像耶稣当时苦口婆心的费尽心智的也要来指出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认知中的缺乏跟错误跟偏差。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所认知的缺乏和错和偏差已经带离他们离神的心意已经很远很远了，而且甚至远到一种程度是完全是违背了神的心意的，但是他们却觉得他们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的同时，他一方面把正确的东西讲出来，他也要借着这样的讲解能够把人的观念能够纠正过来，那以至于说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来认识真理，也从心里面愿意来跟从真理。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是剩下的这几十节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然后你看到这边也可以，我们把它来一起我们一起念可能不太容易，我们要不要请王健念第一大段好了。
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狱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OK， 这一段的圣经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吩咐，说不可杀人。那耶稣就来解释说，神当初给下这个诫命说不可杀人，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待会儿我们会一起来看。我们下一段，要不要请圣台帮我们念？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 就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不可是掉，肥体掉全身，下入地狱。
OK， 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讲到其实是十诫中的，好像是第七诫讲到不可奸淫。By the way， 不可杀人好像是第六诫十诫中的。那耶稣在解释说，神当初定下来不可奸淫的这个诫命的时候，神心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邓海宁，要不要进下一段？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就讲到，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因为在旧约的应该是我现在我忘记是哪本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是休妻的时候给他休书这样的。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把他慢慢扭曲到，就是说是只要丈夫有不高兴的时候嫌弃了妻子，就写一个理由一个休书，就可以把他休掉这样的。那这个耶稣在指出来说，这不是当初神讲那个律法的心意。OK， 下一段要不要刘向阳 ？OK， 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最后定出各种的律法出来呢，就是说告诉大家怎么样启示是有效的，怎么样启示呢是没效的，你也可以不用去遵守了。OK， 所以说呢这个是就是有点。想办法怎么样能够从你所启示里面能够逃出来，不去做你定就是说启示要做的，所以说以至于他们有各样非常细则的规定，你这么做了这个启的事就算，那么做了虽然启了事但是可以不算。 OK， 就是这么个含义。 OK， 第三下面老戴要不要？好，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讲到，就是也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律法中的吩咐，就是讲到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在治理的过程里面怎么样来有一个公道跟公义。那但是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就把整个这个观念就推广到一个角度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就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耶稣在这地方讲说，这个 again 其实不是神当初在定下来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真正的含义。待会儿我们会一起来看，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在下一段要不要老韩？好，谢谢。那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大家特别是后两段的圣经加起来看的话，你发觉耶稣他的教导里面把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带出来这个律法再往一个更高的高度再带。那这一段如果还讲到是有点被动的角色，就是说如果你被你的利益被侵犯那你当怎么样一个不报复的态度来去回应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更要求我们就是说是我们要主动的要去爱你的邻舍，主动的而且是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要爱你的仇敌。 OK， 所以这是所以我在思考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觉哇哦，这个神在2000年前这个在山上讲的这些的话，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是多么多么的需要。 OK，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 New Year Resolution 的话， OK， 就是New Year Resolution 怎么翻译，新年新计划的话，你把这个刚才讲的六段话里面随便挑一个，你今年就把它做好的话，你就蒙福一辈子。 OK， 所以说是 This is it。 OK，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了。亲爱的主，真是谢谢你在这美丽主日的早晨，你又聚集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一起来读你的话，一起来享受你，也一起来敬拜你。主啊，还是真是祈求你真理的圣灵能够把我们带进你的真理，也赐我们能力能够真是看到你的心意是如此的美善，看到你的心意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战胜罪恶，也战胜我们的软弱因为你实在是美善的神。所以我们就祈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话，求你那启示的灵也能够在我们当中运行，真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真理的光能够也来救光。 我们也求你的真理的光能够驱走我们心中和我们各种生活中的各样的黑暗。我们也只有认定主你自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就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话，愿你自己来显明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OK， 那我们 ，Yes。OK，OK， 那我们就悔改，就一起来 ，OK。我们邀请你真理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面，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我们需要你。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你，远离了你的日子，我们仍然在罪中，我们继续陷在罪中。我们是软弱的一群，我们恳求你来拯救我们。求你圣灵现在就大大的来呼召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你，亲爱的主，来回应你的呼召。我整个礼拜在准备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我最大的挣扎就是 就是刚才啊，慧心姐妹，其实就是慧心姐妹所要表达的。因为这一段的圣经所带出来的真理，是我自己做不到的，我自己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来分享。我不仅看到我自己做不到，而且我看到很多的事情里面我不愿意去做，然后不仅我看到我自己很多很多的缺乏，我也看到我们教会在处理罪，在处理我们的软弱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办。所以当今这个世代似乎在告诉我们说，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神的真理却一次一次的清楚的讲说，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心中一个极大的祈求跟祷告，不仅为我自己，也是为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可以在神面前坦诚地讲说，当我们指出你的不对的时候，指出我们的言行是不讨神喜悦，是违背神心意的时候，我们是从爱的角度来出发。我自己在这边十几年服侍，有一点我是完完全全的认定，是在这所有的一切事情上，不按正圣经的真理去行事，我们只可能带来更多的罪。但是我心中一个极大的痛苦，就是作为教会，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去能够规劝弟兄姐妹照着神的话去做。在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像也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 This will not work。 我们放开教会不谈的话，我坚决相信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是首先受损伤的。很多的时候我在祷告里面想到这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我心中其实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我们可以唱 Do something new， 我们可以唱在神面前我们要立定心志。 We really want to do it。我们可以说愿意悔改， but every choice we make 的时候，当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说不要了，不能了，不在了，我们是做什么选择？当我们明白自己的软弱，圣经圣灵真理和圣灵多次的提醒说 change， 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学习眼睛看着神。这是我们能够愿意回应神里面唯一的出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八福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为着我们的罪哀痛，我们愿意，我们心中有饥渴慕义。没有这些做基础，老实讲今天要跟大家我们读的这些的圣经的话， 不是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来看这些圣经。我有时候挣扎，我说主啊，你 We're so weak and broken， 我们是如此的软弱而且是破碎，但是你为什么在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你仍然讲出这些真理出来？我后来逐渐明白，因为神明白这是唯一的路。This is the only way。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当求神赐我们这个信心和力量回应他说，我也同意你， I also believe this is the way， 这是唯一的路，帮助我。这今天这件事情我就不去做了，今天我心中想做的这件事情，那美善的事情我就愿意去做了。我们就从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开始，常常的呼求神你帮助我，常常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要沉沦到一种地步，我们也不要麻木到一种地步，我们甚至都不求神来带我们做正确的事情。If nothing else 的话，这个对你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我们当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处在这种麻木当中？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也已经刚硬到一种程度，我们连祈求都不发出来了？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心中也质疑到一种程度，我们似乎完全看不到这一切。我们有一些的时间，我们不要看周围的人，我们各自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用为教会求，不用为别的事情来求，为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能够悔改，为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能够柔软，能够对自己的光景有一个从圣灵的光照底下的认识来求。